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弟兄姐妹，我们很谢谢杨牧师给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特别是在今天是家庭主日，我们整个的讨论的事情都是跟家庭有关系。那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上个礼拜就发生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令人痛心。弟兄姐妹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上个礼拜天在德州一个小镇，对不对？有二十六条生命就给取去了，莫名其妙。世界上有很多疯狂的人啊，在更早一点的时间，在拉斯维加斯，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了，那个疯狂的人自己付钱，在付钱给那个旅馆，然后呢，把很多很多的那个枪运到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在下面，在那个音乐会最高潮的时候，他就乱枪的去射倒那些人。这些事情真是人祸。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在八月那时候，在 Florida， 在佛州有很大的风灾在那边，令到很多人都要逃离他们的家园。然后在九月的时候呢，在那个德州也有很大的水灾，是他们那么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在同一时间，在加州也有个很大很大的山火，加州每年都会发生很多的山火，但是这年特别严重，有很多人的家园都给烧毁了，很多人无家可归。我们再看往外面再看清楚一点，我们有看到在欧洲那边有很多的恐怖袭击有很多很多的，在英国在德国都有，这些都事情都发生，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天灾这些人祸甚至战争都会导致很多的难民，但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好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很多很多有心人他们都会自己愿意的到那些地方去帮助当地的人。如果大家有看报纸的时候，也知道在德州发生那个水灾，很大的水灾的时候，很多人都要逃离，但是同一时间有些人他们自己开着车，带着他们的船，里面有很多很多日常的用品，他们就自愿的到那个灾区去。同样在那个佛州很大的风灾的时候，很多人很多居民都有撤退，在路上很多人 open 他们的房子，请他们进来，让他们暂时住在他们的家。我们看到很多人愿意在那个时候去帮助另外一些人，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点，就是许多许多人都还没有惊觉到有一场更广大、更普遍、更致命、更耗尽无可估计的社会的成本的巨灾已经来到了，已经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是什么？那是家庭面临瓦解的那个危机。这个危机是席卷全球，而且越演越烈。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其实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亲戚当中，然而没有很多人去特别有留意，特别去帮助这些家庭，特别是帮助这些受害的一个受害者，没有很多。但是我们感谢神，教会 真正的在这段时间是站在护家的最前线，所以我们有个家真好，我们有个家真好。今天我要讲到的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他说，哎，黄弟兄，我在为你祷告，我记得你讲到啊，多温馨，这个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在家里面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27篇第1到5节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念吗？一、二、三。有些人就说这段经文是在圣经里面描述家的一个蓝图，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地上有个家，但是世界在变，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家不一定很理想，而且呢这个家不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多可惜啊。有人就给家一个定义，他说家是什么呢？家是父亲的王国，是母亲的世界，是儿女的乐园。It's a father's kingdom, mother's world, and the children's paradise. 这个定义多好，但是今天的世界不一定如此。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上一定要基督化。如果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结合起来，我们的家可能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在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关于家的有两个字，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字就是房屋，这里房屋不是说那个房子，不是是那个建筑物。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所指的是 household， 是指里面的人。另外一个字就是城池，这城池也是有相对差不多的形容，就是指里面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城池上有个高台，高台上有个看守的人，看守的人到底是看什么呢？是看在外面，看在里面，他是守什么呢？这守在守外面的东西，还是守里面的东西呢？其实他们要看守的是里面的人，是里面的人。所以第一点，家庭的蓝图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家庭的核心。那到底什么是核心？家庭核心其实就是人，这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中国人都会常常都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一样。那到底什么是家？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家是什么呢？是它的硬件。比如说我们的家在哪里？在 Renton， 在 Belleville， 在 Kirtland， 我们如果可以的，我们可能换来越来越好的校区，又或是里面我们用的家具更高级一点的，我们用的材料更好一点的，或是我们的音响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家，我们很努力很努力的为家，为什么呢？会不会只是为了只是硬件？但是真真正正的家是什么？是人。所以我们好好去建立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去理他的硬件，而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去理里面的软件，那就是人。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在为了很小的事情就会吵起来，或是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就会有个误会，所以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维持人与人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去怎么去维持呢？这是实践，我们要花时间。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忙啊，每天都工作，回到家里也工作。我们家里有个电脑，那个电脑是我们常常坐的地方，对不对？你们家里是不是？你可能也是，特别是男生，对不对？女生还有很多，太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男生回去有很多小度也要很多工作要做，就在电脑里。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聊天是背着家人这些聊天，不是面对面的。有没有发觉现在太太跟你讲话，你还是在哪边，你背着他的一直在做，又或是先生跟你讲话，你在做菜还是做什么东西，你没有面对他，还是这样。在网络上有一个统计哈，他问超过结婚超过20年的那个夫妻，看来都很不错了，超过20年。他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们家能够维持你们20年以上的婚姻的，你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那以后他就很多了，最后他选出10条出来，其中有一条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觉得哎，这个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呢，哎，可能我们的婚姻我们家里的人都会很好。那是什么？他说有一对夫妻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家有个规矩，如果对方要跟你谈话，无论是小孩，无论是太太先生或是妈妈，他都有个规矩，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东西我都要把它放下，要给他2分钟时间，一点全力的倾听他，得听他讲，你要讲什么，当然你要回应了，2分钟。所以这2分钟是属于他们的，那2分钟以后呢，你可以有机会把你的时间拿回来。比如说哎，太太啊，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这个我可以不可以起点再谈，2分钟以前你没不可以讲这句话，2分钟以后你可以。听来很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跟人沟通都是很忙，有时候根本不愿意讲。但是呢，如果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话，有2分钟给我们的家人，那已经改变很多很多的关系。所以家庭的核心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我们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往那个硬件去建立，而是要往软件的方面去建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回去去练习一下，怎么去强化我们家庭的核心。核心是什么？是我们家庭的关系。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是怎么去巩固家庭的基础。我们知道有些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把基督是我家之主哈，这个牌有时候放在客厅当中啊， 这些还好。我们的家到底是谁掌权呢？谁说了算呢？是太太吗？是丈夫吗？谁掌权？你们家是谁掌权的？不知道。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啊，特别在中国，现在的中国，你知道谁掌权吗？孩子，孩子掌权了。啊，爸爸要去那个中餐，奶奶要去鸡，那个小孩又说，哎，我要去麦当劳，那全家就是麦当劳。啊，这小孩掌权了。在中国如此，在北美是吗？我觉得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都是以儿女为中心，对不对？哎呀，就让他一下吧，把什么都买给他，都围绕他儿女，这个是对还是错？谁掌权？所以我们在家里啊，真的要在生活上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在我们的小孩面前，我们要生活真的要信仰化，信仰化又要基督化，把我们的信仰都活出来，这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在家里面很不容易。但是小孩的成长就是一点一滴的吸收我们的经验，我们是怎么生活呢？他们也会学到。如果我们在家里不休息我们的家的，你要要求小孩他休息他房间吗？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身教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要怎么去巩固我们的家庭的基础呢？就是我们要把神放在家里面，不是只是我们在吃饭时要祷告，而是我们要常常的跟他们一起祷告，而且不是只是为我们有饭吃而祷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祷告，我们可能都做得不好，我们一起来再次去练习一下，在家里我们都要为很多不同的事情祷告。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个牧师他怎么去教他小孩，他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哎，突然间看到一个救护车一直要叫他，他就跟小孩讲，他说小孩，我们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家庭或是为了什么事情发生祷告。信仰生活化，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小孩都会看在眼里。所以我的女儿，我也为她感到很骄傲，因为几年前她开始出来一面念书，你去要打工要造勤，然后有一天她就给我40块吧，好像是40块，她就说，爸爸你给我在教会奉献啊，我们觉得我跟太太就特别高兴，因为她有把神放在她的心里，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最好的遗产就是将对神的信心去遗传给他。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小孩小时候都为我们而做，你去什么地方吃饭他就跟你去吃了，大一点青少年的时候，你以为他会跟你去吃饭吗？你以为他会跟你去 shopping 吗？有没有？有，很小，对不对？然后到长大的时候，你去你的，他去他的。但是如果他有把神放在他心里面，说不定他说，哎，神爱我们，我也爱爸爸妈妈，如果他要去点心，我就跟他一起去，他自愿的去，多好。所以如果我们把神放在他们的心里面，那是最好的，也是最重要，去巩固我们家庭这个基础。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落实 在家庭的责任。这里有讲哈，第三节，我们回到在圣经里面，第三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刚才曾长老已经提到，儿女不是只是我们的，也是神的。我们中国人哈，很多时候就是太过分的把儿女成为我们的拥有的一部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记得你父母是怎么对你的。我觉得我父母，特别是我妈妈，就有这个观念。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妈打我，所以我还是顽皮的，我妈打我，但是那一次呢，她打错了，这不是我做的，但是她打我的说是我做的。但是后来有一句话我记得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她讲什么呢？她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打死你也可以。是我妈讲的，当然我不会怪他那个时候讲，现在我也不会怪他，因为我知道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是，我打死你也可以，因为我是你父母。现在我们笑哈，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啊，特别在美国，你试哈，你试一下，你打他，马上警察就到。啊，报警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儿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虽然他没有跟你讲，嘿，我打死你都可以，但是你是我的，你跟着我的标准，我的期望去走。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说什么呢？他接着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是管理而已啊，我们不是拥有者，没有拥有权，我们只有管理权，我们要好好的管理。怎么去管理呢？他说第四节啊，第四节，儿女是什么？是我们好像我们的手中的剑，剑是有方向的。所以神把每一个儿女，他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他们自己的长处短处，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给他的来管理他，来培养他。所以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很重视儿女，我们生活上的供应得很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训练他们？所以落实家庭的责任，就是按照上帝给儿女的恩赐来教养他们。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之路，就是到老也不分离，是多么好的一幅图画。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是什么呢？是有一个核心，核心就是人。我们要维持每个家庭里面的关系，无论是你很小还没有结婚，哪有家庭，你有父母，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妈妈，打电话给爸爸，关心。我们要巩固家庭的基础。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它有两句是重复的，是什么呢？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是不是？所以神啊，在我们家庭里面是我们的基础，如果不是耶和华，我们不能算什么。所以我们要巩固我们家庭基础，以信仰我们的神在家里面，然后我们要落实我们家庭责任。我们对孩子有责任，我们对父母有责任，我们应该要做我们应该做的。讲到孩子，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我们有请到一个教练来帮助大家。 那这个教练呢是什么意思呢？教练跟老师有什么分别呢？老师是给你讲的，他不一定要做的。好像我记得我中学的老师跟我讲，哎，不要赌博，他自己就有赌了。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他有个马筋掉出来，上课的时候，是真的，是真实。但是教练不一样啊，教练不但是训练你，而且他跟你一起，而且呢，不但是给你那个 cheer， 而且给你一些技巧，怎么做可以怎么做，说不定一起来做陪伴。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有请到那个陈师母来。陈师母以前是当过记者、编辑，而且在1989年来到美国以后呢，他有继续他的学业，然后拿了他的教育的硕士的学位，然后现在呢就在我们不远的一个在 Tacoma 那个太平洋路德大学里边当那个硕士班的那个怎么样选是哦 ，OK， 还是让他自己来讲。然后他有20多年在教会服侍，而且在这个家庭的方面真的在这里用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陈师母在我们当中，那他会继续分享一下他要跟大家谈心的一些事情啊。我们请陈师母。
好高兴来到大家当中，谢谢 Ricky 弟兄、迪安的姊妹跟杨牧师的邀请，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哈。下一个哈，可能这个 doesn't work， OK， 你给我下一个听哈。来到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从心里面开启的管教的方法，是一个新的观念哈。不单只是注重行为，那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从心里面开始的。那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关于新的一个故事哈，是在撒母耳志上16节到1到13节。经历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它是讲到哈这个撒母耳，先知撒母耳，上帝叫他去找一个新的，跟以色列国找一个新的皇帝，因为扫罗听过不听从上帝的话了，上帝要找一个新的皇，就派这个撒母耳就去到伯利恒城里面，特别只是说要去到耶斯的家里面去找这个皇，但是上帝没有告诉他谁是哪个皇，你说去找吧。那撒母耳就听从上帝的话，带着他的膏油就去到伯利恒城那边去了。那去到那边呢，他就看见耶斯的四个儿子，特别那个大的儿子，他看见那个大儿子，哇，你怎么高大英俊，你一定就是上帝拣选的皇，因为你一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领袖。但是上帝在他的心中打断他的思路，说：撒母耳，我要你有一些事情你不太明白，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哈。这个功课就是说到哈，上帝不是要看人的外貌，耶和华他是要看上帝的他人不要看他的外貌，是耶和华是要看人的内心，人是看人的外貌。所以他说，我不是要选这个利亚。他那个撒母耳就问那个耶斯说，你还有你什么还有儿子吗？你的儿子全部都在这里了吗？那耶斯说，哎呀，我还有一个很小的他在放羊去了啊，叫他过来。那当大卫来到撒母耳的面前的时候，撒母耳就知道，哦， 这个才是上帝所拣选的王，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告立成为王了。那当然呢，如果你熟悉大卫小时候的故事，你都知道，虽然大卫年小，而且是放羊的，但是他内心里面以神为中心，他每天都与神一同同在，他唱歌赞美神，而且呢，他是依靠上帝的能力，把狮子、把熊猫，熊猫是可爱的 ，bear，I want to say bear， 这个熊也打退了，所以他内心里面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上帝是看重他的心，看重他依靠神的心，才把他告立为以以色列的新王啊。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就让撒母耳学到一个新的功课，就是用一个新的观点去看人，不是看外表。从这里，上帝也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也用这一个基本的观念去看我们的孩子，不只是重视他们表面的表现，他在你面前可能很乖，可能很听话，但是在内心里面可以有另外的想法。好，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上帝他给我们一个以信为本的教养的方法，是从看人的内心的，因为真正的改变跟持久的改变是在我们心里面发生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看看什么是心。好，心就好像这个电脑里面那个中央系统哈，我们叫 CPU， 你们做电脑用电脑都知道，这个 CPU 哈，这个中央的系统里面所有的程式都在里面的哈，如果里面有坏的，有那个破坏的，那个电脑就不会动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哈，都是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秘密，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什么的思想都在我们深深里面哈。心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哈，超过总共750个经文都提过这个心这一个词，就是心就是我们内心在深深的一个地方哈。我讲这个心不是性状哈，不是这个性状哈，就是意念这个心里面哈。在圣经有一些经文哈，跟大家分享几句的经文，在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我们的欲望哈，在诗篇里面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我们心里有祈求，有盼望，有欲求，有欲望哈。在尼希米记里面也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念带愁容呢？也不是别的，别是你心中愁烦。所以也看见我们心里面是有喜怒哀乐的感情的情绪的。在耶利米书里面说到这一句话很重了，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彻透呢？所以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一定是好的，可以是外。刚才Ricky 弟兄也说，恐怖分子他心里面想的是去杀人，他都做了出来，所以心里面的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坏的事情。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2:34他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心里面想什么东西，一个小弟弟看见哥哥不给我那个玩具，我觉得不公平，我就一手打出去，或者我怒气很重，我就骂出去。所以不单只是口啊，也是手所做出来的，都是我们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孩子的心里面哈，看看他有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很多东西的哈，里面有情绪，有他的价值，有信念，有思想、幻想、期望，这些东西哈，里面很多都会转化成为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定义。所以连者是连起来的，如果他跑来跑去，为什么这小孩子坐不定，心里面一定有一些想法啊？为什么他要发脾气，里面都是有他的原因的，不是无端端的说出来的。所以内心的意念跟行为是连起来的，是有关联的。但是呢，好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三个经常犯的错误哈。第一个哈，就是行为的管教，就是主要就是说又用奖励或者惩罚来去管教他们哈，去改变他们的行为。譬如说啊，你如果能够清理好几个房间，你就可以请你的朋友来玩了，或者说你如果做好几个作业，你功课，你就可以看电视了。所以这个如果你做一个，我就顺你的意，就给你这一个，这一个是交换，这个是用奖励，外在的奖励去改变孩子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一个是，但是那一面的内心没有改。好多时候说父母说做好，但是好我做，但我心里面是站着来的所以外表不等于他里面内心有改变。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恐吓他们啊，你再不过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我回家我不会带你回家。你会不会真的是会这样做？好多时候这个恐吓是父母一些很激动的一个情绪，夸张的一个后果，但是你不会做出来的。你再不把这个玩具收拾好，我就全部把你的玩具都丢了。你从来没有这样做的那是他吓他们。那小孩子就为了怕，为了担心失去自己有的好处，就愿意去改变。但是如果你不在的时候啊，他同样会做这一个不好的事情哈。第三个哈，就是要嘞，大声的喝骂哈。有时候家长说没办法啊，我教他一次他不动啊，所以要大声他才可以动啊。那有时候其实我们是用了几个方法去训练他们。小孩子觉得啊，第一次妈妈说好，我们穿好鞋子，我们要去教堂啦。啊，但是小孩子还在玩啊。但是妈妈说嘿，第二次嘿，快，妈妈开始大声一点了，快点啦，我们要迟到啦，穿好鞋子，我们准备要去出门啦。然后小孩子还没有动，还然后妈妈还去做厨房再整理一些东西，然后再回来说啊，你为什么还不做？所以好多时候那时候那小孩也觉得嘿，妈妈要等到妈妈最大声的时候才是真的要行动的时候。所以小孩子觉得哎，妈妈这个声量还没有够大，所以不用管不用动。这是我们是用这个邀领的方法去训练他们什么时候才采取行动。Okay， 而且呢，这一个邀领呢，其实破坏了我们的感情的。你越叫他越久的啊，越你小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大声一点，他就很怕就听话。到他青少年的时候，你大声的叫骂他，只是把耳朵关起来自己开车走了。他越久越叫越久，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情破坏了，就好像有一个窝在中间，大家没有办法沟通，对吧？所以这一些这三个的错误呢，是他的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可以 work， 有时候可以见到果效，但是这些果效的是外在的，没有改变内心，而且是短时间的啊，可能马上可以见到有果效，但是没有长远的改变。而且呢，你用奖励去鼓励他，跟他令到他改变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了他的自私心。他说啊，我有好处我才可以跟你做，你没有给我糖果，你没有给我钱，我就不跟你做啊。或者是出于恐怕，我很怕你的念，我很怕你跟我骂啊。有很多时候长青少年都说不要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会给他们惩罚呀，或者给他骂。那是他就害怕，只是把自己躲藏起来哈，没有长远永久的改变。 所以呢，以信为本这一个管教的方法呢，特别是要挑战他们内心的思念，看改变他们内面的思想。主要的目的呢，不只是要改变或者服从你的指令，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塑造他们内在的品格，而且呢，改变他对人生的态度。这个是我们管教的目的。我们的管教孩子，不只是管啊，我们管教只做的管，没有做的教这一个部分。哈，有两个问题，它的目的都不一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如何改变孩子。那如果你问解一个问题呢，你的出发点就不一样了。你希望是要在孩子是那个重点，你就改变他的内在的推动力。但第二个问题，你如果你问如何令孩子服从我要他做的事情，那你就成为中心，你要他服从你，你就好像刚才 Ricky 弟兄说，你是拥有他成为你的robot 了，机器人了啊，你要训练一个机器人，你说一他就做一，你说二你就做二 ，right？ 但是这个是改变行为的，在这个我是受这个 National Center of Biblical Parenting 这一个机构训练成为这个家长这个 parent coach 啊，他有一个他的桌子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说话，他说父母最大的职责啊，就是培训孩子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The greatest job of any parent is to help kids b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孩子是他最大的礼物，但你的责任是要训练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们是孩子的教练，你们是孩子的老师，你要训练的不是他成为你一样，而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圣经箴言22:6说道，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骗你。这个道是上帝的道，不是我们的道。我们做父母不是要训练机器人 robot， 我们不是要他们只是服从我，乃是要服从上帝。所以我们从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要训练他们倚靠上帝，走上帝的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儿童，做儿童工作跟这个家庭工作超过20年，但是很多时候最终的结论，我觉得不管我在孩子办什么 VBS 有什么很好玩的、啊、很有so much fun thing、啊、我觉得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一个以神为中心一个家，如果父母没有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的时候，我跟孩子的沟通就好像看那个 just talking to the wall， 就好像跟墙壁讲话了，没有一个果效的。所以2年前呢，我就跟另外一个姊妹哈，是东区正道堂的朱传道，就成了侄子了哈。按着神的鼓励，我们有一个叫做重新开始的家庭施工。Focus on the heart， 从心里面，我们希望可以都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提供亲子的训练，特别介绍这个重新开启的以心为本的教养方法。那我们的培训的模式哈，就有大概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提供一些训练的学习班，我可以去到不同的教会去提供这一个训练班的课程。之后呢，如果父母愿意的话，可以做个别的 one-on-one 的一个 coaching 啊，因为如果一般人的时候很难只是针对你们家的需要， 但是如果能够做个人的培训的话，可以按着你们家的情况，你们家的孩子能够提供你们资源，提供一些方法跟你一起的来去改变或者订立一些计划，帮助你们孩子培养他们的品格。第三个部分可以是 教会里面的小组的亲子的支持 Parent Support Group， 你从小组当中有讨论有学习。第四个我们也已经开始了一两次，就是孩子们的品格的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可能只是两个礼拜两次，但是的特色就是父母跟孩子一同上课的，不单只是孩子，不单只是家长，也是一起的。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个四个方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家庭的训练，不单只是听一次，听一次的你所听的从左边耳进右边就出了，而且没有一个计划去推动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一个首先我们这一个管教新方法这一个训练的课程呢，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帮助父母了解内心的孩子内心的八卦的重要的领域地方方案。第二个就是学习一些有效的常规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跟他们的合作。而且呢，提供他们跟孩子在感情上面怎么样联系他们来有一些方法，特别是制定一些计划，一步一步的去，不单只是改变孩子的行为，也改变他们的内心哈。所以呢，我跟 Ricky 弟兄跟 Diana 姊妹有一个计划，就是从一月份明年一月份到三月份，我就会来到你们的教堂里面，就有推行这一个训练课程，从1月7号到3月25号为期有三个月哈，就是在主日学的时候9点半到10点半，是适合有家里面有2岁到18岁的父母来参加，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参加，如果你在他家，总之家里面有孩子2岁到18岁的，都欢迎你们两个参加，也鼓励父母一同参加，因为呢，爸爸妈妈要同一阵线哈。我是用普通话来教的。那这一个课程呢，不是我创出来的，是用这一个 National Center Biblical Parenting 的机构它所采用的一套的课程哈。那再到下面这个 slide 哈，再下一个哈。那主要呢，就是这个是用专家提供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以心为本的方法。然后是多元的，就是我会给你们一本书哈，等一下在外面你们可以买到这一本书，它是Parenting is Hard Work。管教新方法是希望要大家在家里面做功课的，就是要看那一本书，看这一本书，然后呢也可以提它网上面有一些录音，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听录音，然后呢在礼拜天回到来主日学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有讨论，我可以解释把重点再跟你们解释一遍，然后你可以做一个笔记，做一个周记，如果你想我有回应，你也可以email 给我，电邮给我，然后呢，你是要需要学了功课之后，就要在家里面实行出来，才行出来。然后回到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讨论哈。所以呢，我希望透过这一个课程呢，能够把这一个以信为本的管教方法分享给大家啊。等一下我们在外面，我会在外面有一个桌子在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来跟我问我会很愿意跟你们一同谈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谢谢陈师母，谢谢 Ricky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三一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